俄罗斯突然取消在一地庆祝胜利日，赖清德出大招，非越印推动美谈判，中共洗产地广告惹眼，以色列批准针对加沙哈马斯的全面攻势，印巴军备竞赛形势恶化，外界担忧冲突升级，参与中共猎狐华商被判刑20个月，没收财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状的。想要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下。习近平将前往俄罗斯出席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的庆典，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亦首度计划在8号的欧战胜利纪念日发表演讲，强调二战胜利来自民主盟国团结对抗法西斯努力。路透社引述的消息人士表示，赖清德计划在下个礼拜将在台北宾馆要款待很多的外国使节，发表二战结束80周年的重要讲话，讲话主题将强调侵略者必败，同时准备从中共当局的手中夺回二战历史的话语权，强化并非共产党打赢了二战。赖清德可能还会提醒全世界，现在民主阵营正面临着80年前同样的威胁，集权独裁体制的威胁，呼吁共同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日益加剧的侵略。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赖清德将成为首位发表二战胜利演讲的台湾总统。赖清德最大目的之一就是要正本清源，提醒全世界中华民国才是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的创建者之一。那个时候中共还在陕北玩玩妻潮，种植鸦片，整个就是一大号的塔利班。他现在来纪念这个二战胜利，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可以充分地打击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第二，提醒全世界，其实中共是非法占领大陆涉国的政权，真正战胜法西斯的国家现在就在台湾了，依然是生机勃勃的。第三，借用纪念二战胜利来梳理清楚台湾的主权归属。据1943年当时是中美英三巨头在开罗开会，发表开罗宣言，就明确地表示说，日本在战争之中所夺取的领土包括满洲、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应该都要归还给中华民国。现在赖清德他来纪念这个二战的胜利日，显然就是要借机会他来讲清楚，你中共的政权从来就是没有对台湾有过哪怕是一日的管辖权，这个是台湾政府说那个两岸互不隶属这个主张的最确凿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他等于上来就是揭了中共的老底了。对此中共外交部声称歪曲历史、删改事实。唐正远表示，赖清德这一手非常聪明，我就用历史同你讲清楚，台湾是属于建国已经100多年的中华民国，定是属于你那个只有70多年呢？你是苏联扶持的中国，现在的台湾面临着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共的内部现在正在分崩离析，而美国现在也正在重塑整个印太地缘政治的版图。如果赖清德和台湾他们这边要是应对得当，台湾就有可能迅速地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从而可以保持对中共拥有足够的威慑力，等他不敢发动战争，确保中共不敢对台湾煽动干戈。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现在中共内部有些见识的都知道，中共的抗日战争主要是国民党、国军打的，中共领导人亦只会含糊其辞地说， 不敢高调强调共军的作用，否则真相揭露出来都知道中共在吹牛撒谎讲笑话。另外，三号台湾海巡署台中南执行东沙海域巡弋任务时，发现中共渔船违法进入台湾东沙海域，台中南立即以水炮强势将该船驱离出台湾海域，目前已经没有任何越界的中共船舶。近日新任太平洋陆军指挥官克拉克对《华尔街日报》说，迄今半年以来，中共多次针对如何封锁台湾展开军演，如果是五年前，北京可能不会考虑祭出这样的手段，但是现在中共军队的行动已经变成常态，这个亦给我们有机会能够真正了解他们将怎样行动。美国陆军正部署新型飞弹系统，并创建可以在前线地区作战的敏捷部队，以遏制中共的侵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北京可能令区域升高危险，以阻止美国军舰飞机参战。克拉克说，美国陆军创建了敏捷的新部队，可以打击中共目标并收集战场情报，为美国空军海军创造机动空间。陆军亦正在部署新飞弹系统，能够打击中国舰船、飞机和地面目标。另外，习近平将出席5月9号俄罗斯所谓胜利日大阅兵，泽连斯基多次警告无法确保出席活动的他国领导人的安全。5号据俄官媒报道，俄罗斯取消了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当地州长证实由于安全风险，胜利日阅兵仪式不会举行。媒体人李大宇认为，按照习近平的性格，他绝对不敢去，现在居然答应去了，这个亦再次印证习近平没有实权，是中共高层有实权的人物要他去的。独立时评人蔡振坤爆料说，他刚刚得到国内有心人的消息，四中全会将会有惊天变局，元老们正在集体逼供习近平。元老不是单纯一个曾庆红，还包括黄奇山、温家宝。据爆料说，新的人事变动是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任总书记，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接任总理，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取代现在的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接丁薛祥留下来的常务副总理。独立时评人杜正曾在上报撰文指，丁薛祥是习多年的贴身大臂，他盼望习驾崩前能够留下遗言给他接班，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临终前指定华国锋接班一样。蔡神坤表示，元老们集体形成的决议是习近平正式退出政治舞台，最迟在21大交出全部权力，而且在军队的事务中，习近平的发言权基本上没什么了。新的领导人一旦上来，将会集体决策，和现在的习近平一人讲了算的制度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各国与美国商讨对待关税解决方案，同时防范中共洗产地行为威胁。5号消息，菲律宾官员近日率团前往美国与白宫官员商讨关于贸易事宜。对此，菲律宾方面表示进展相当顺利，同时推动谈判的还有越南和印度。同时，中共洗产地有关广告充斥社媒，引发外国警惕。菲律宾总统府投资和经济事务顾问吴思泽2号开始与美国磋商，菲律宾贸工部长罗辉、驻美大使罗姆德斯参与。目前菲律宾被征收 17% 的对等关税，相关政策处于暂停期。中央社引述罗姆德斯的话表示，磋商将取得正面结果，美菲认可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以及联盟关系的战略价值。同时，菲律宾因被美国货征的对等关税税率相对较低，可能构成部分海外投资人迁厂的局面。另一部分，该国商人亦警惕中共将滞留商品倾销到菲律宾的风险。亦是在5号，越南总理范明正宣布，越南成为与美国优先谈判关税议题的6个国家之一，7号起开始首次正式谈判， 美国对越南加征 46% 的对等关税，目的之一是防范中共商品转口问题。尽管对等关税措施暂缓90日，但是越南当局仍然面临高关税造成的外资流出风险。因此，越南技术层级代表团5月1号前往美国，准备商讨双边贸易问题，加强对商品原产地的检查，并且发展市场及供应链。而美国的盟国之一印度则在5号宣布，对美国的药品、钢铁和汽车零件征收零关税，以推动实现两国互惠。在各国努力达成协议之时，美国政府警惕中共的洗产地行为。亚太国家成为中共洗产地行为的重灾区。在美国对中共征收高额关税之后，蛊惑中共出口商的洗产地广告充斥小红书等社交媒体，邻国担忧遭到相关做法波及，被美国认作中共转口活动的帮凶。金融时报报道说，在小红书上，大量与洗产地销美的广告被外界聚焦，有广告宣称可以协助中国出口商将货物运往马来西亚等国，获得原产地证书之后销往美国。名为 Luby 第三国转运的小红书账号表示，它能够帮助企业将产品变成马来西亚生产的转运货物，躲避原产地检查销售美国。为了防范相关情况，越南工业和贸易部、泰国外贸部门在近期宣布加强原产地检查措施，防止私下伪造证明的行为。美国亚马逊公司独立卖家高管表示，他们注意到有货物的原产地遭到篡改的情况，如果被美国海关当局发现，将被没收。现在美国企业不愿意接受中国供应商主动提供的所谓援助，包括伪造产品成本等。另外，美企亦担心中国企业谎报货品价值，这个在美国会引起法律问题。5号，以色列安全内阁宣布发起针对加沙哈马斯的更大规模进攻。以色列国防高级官员表示，若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礼拜访问时仍未与哈马斯达成人质协议，以军将对哈马斯发动代号为机电战车的大规模攻势。特朗普在5月13号至16号期间访问沙地、卡达和阿联酋。一名以色列官员向以色列时报透露，以色列试图在特朗普访问之际大规模征召预备役军人，迫使哈马斯接受人质释放协议，以此警告哈马斯不谈判他们的情况会更差。他们没有讲到特朗普是否有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但是认为美国总统完全有可能增加额外行程。根据协议，哈马斯将在第一阶段释放6至8名活着的人质，之后双方将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双方都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匿名官员说，美国在扩大加沙行动方面与我们协调一致。官员表示，以色列的最新计划包括政府加沙，并且占据其领土，将平民迁移到莫拉格走廊以南，攻击哈马斯，防止该组织控制加沙的人道援助。以色列时报表示，这个计划在政府领导层内部存在分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担心，此举可能会导致以国失去人质。目前仍有59名人质还在加沙，至少有35人已确认丧生。国防官员在给记者的声明中说，行动的目标是击败加沙的哈马斯，并释放所有人质。安全内阁4号一致批准了该决议。以军只有在行动开始、人口大规模撤离到南部之后，才会实施人道主义计划，这个是为了防止哈马斯获得援助。同时，以色列将允许加沙人自愿移居国外的计划，特别是那些在哈马斯控制范围之外的南部加沙人可以自愿移民。这位官员警告说，若果人质交易未能达成，以军的机电战车行动将全力展开，直到所有目标实现为止。另外，昨日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袭击本古里安机场，造成几名以色列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引述官员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总理和特朗普 对伊朗核问题危险性的睇法百分百一致，即认为幕后的伊朗是应该打击的对象。以色列人将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以军直接攻击胡塞的决定。克什米尔发动致命袭击，引发印巴两国的紧张军备竞赛，双方在边境囤积兵力。由于两国均为拥核国，紧张形势令外界担忧。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南亚项目非常驻研究员奥唐内认为，若果印巴缺乏对具体行动后果的清晰共识，可能导致意外风险升级。印度目前引进了36架法国制造的先进阵风战斗机，而巴基斯坦正在接收中共的歼10战斗机支援，目前至少有20架。两方使用俄制与中制的防空导弹，印方使用 S-400， 而巴国使用中共在俄罗斯 S-300 基础上改进的红旗9。在边境地区，印度军方已对村民展开军事训练，海军加强演习并试射布拉莫斯导弹，而 X 上流传的影片画面显示，大批巴基斯坦军队正在经由苏富尔地区向印度边境进发。这次冲突背后有明显的中共干预迹象，目前美国已敦促印巴双方缓和紧张局势，关注后续冲突的走向。2019年的印巴边境冲突已经接近失控，后来在特朗普政府斡旋下平息。印度空军前副参谋长戈拉尼表示，印度国内关于打击巴基斯坦的呼声很高，但他认为两国都不寻求全面冲突。对印度来讲，在向巴基斯坦方向部署多少个空中编队仍然是问题，同时印度还必须防范中共国。巴基斯坦空军前战斗机飞行员图菲尔认为，印度在2019年未能完全建立武力威慑，如今军备更加齐全，局势如果超越2019年将非常危险。图菲尔警告说，拥核国家的直接对抗极为危险。美国知名华人企业家安权忠因为涉嫌参与中共猎狐行动，遭到联邦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个月。作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推动的海外追逃项目之一，猎狐行动使用了中共在海外的非法代理人资源，安权忠就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他在法庭认罪，承认长期参与中共秘密计划，强迫流亡美国的异见人士刘新强回国。司法部文件指出，安权忠曾向刘新强的家人施压，要求他们说服刘新强回国。刘新强在纽约的住址亦遭到中共国安公开，安权忠安排人马监视刘新强住所，还要求刘新强在中国的亲属到美国施压。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法院判决没收安权忠名下超过$500万资产，同时对刘新强支付$130万赔偿款。在服刑结束之后，安权忠面临被遣返中国的风险。作为未登记的中共代理人，安权忠曾担任纽约华人商业总会等团体的负责人，在纽约房地产市场拥有投资。美国司法部表示，FBI 正在积极调查这类外国干预案件，同时遏制权威国家在美国进行的非法干预和跨国镇压行为。如果发现，美国司法部门将会对其持有严厉打击态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